但以理书第130号，美国的预言性转变，从第六王国到三重联合。
当美国强制实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时，它将不再是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而是转变为现代罗马三重联盟的三分之一。执行星期日法令的总统将是最后一任总统，而且他将是一位共和党总统，这是凭两位见证人确立的。
亚伯拉罕·林肯，这位首位共和党总统，于1863年说出了解放黑奴宣言，那是地受在预言历史中说话的一个中间路标。林肯在1863年说出解放黑奴宣言时，他是首位共和党总统，因此预表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代表地受第一个时期的最后一个路标，也代表地受第二个时期的第一个路标。耶稣总是以起初来说明结局。当地受在这两个时期中最后一个时期的末了说话好像龙时，总统将是一位共和党总统，正如林肯所预表的那样。
最后一任总统是共和党总统的第二个见证，是那个始于1989年终结之时，以罗纳德·里根为起点的时期。
从1989年至即将到来的主日法令这一预言时期，被历史上508年至538年间为教皇罗马登上王位所做预备的预言时期所预表。那一为538年敌基督得权做准备的预言时期，是由基督30年的预备所预表的，也就是从他的诞生直到他的受洗。
敌基督有一个30年的预备期，是对基督30年预备期的伪造。基督与敌基督各自的30年预备期，为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致命伤得医治所需的那段预备期提供了两个见证。那段预备期始于1989年的末时，正如基督的预备期在他降生时开始，这在他的预言历史中标志着末时。
在末任总统之前，但以理书11章第2节教导说，将会有六位总统，一直延续到那位搅动全球主义者领域的富有总统。那六位总统中的第一位是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罗纳德·里根和亚伯拉罕·林肯构成两位见证人。1863年叛乱的路标以及自1989年开始的总统序列，精准地指出了美国末任总统的特征。
罗纳德·里根是前者的象征，因此也说明了后者。
里根曾是媒体明星，曾是民主党人，后来转而成为共和党人。他以对英语的挑衅性运用而闻名，他以幽默感著称。他自称是新教徒，但当他与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结盟时，便表明他并未真正理解新教意味着什么。
他亲美，在政治上无所畏惧。
在现代政治的那个时期，他的前任是最无能的总统，而且这位前任还屈服于激进伊斯兰主义的要求。也许他最重要的一句话也被归功于他促成其实现，是他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把这堵墙推倒。
唐纳德·特朗普是末后的象征，因此已被起初的所预表。
特朗普曾是媒体明星，曾是民主党人，后来转投共和党。他以挑衅性的英语用法而闻名，他也以其幽默感著称。他自称是新教徒，但他已表明自己并不真正明白新教的含义，并且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他将与圣经预言中的敌基督结成同盟。
他亲美，政治上毫不畏惧。
在当代政治的那个时期里，他的前任是最无能的一位总统，而当他在2024年连任时，他之前的那位又会被视为当代政治中新的最无能的总统。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的前任都因屈服于激进伊斯兰的要求而闻名。毫无疑问，他迄今说过并将被认为实现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建墙。
这并不是说吉米·卡特、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和乔·拜登在其总统任期内不够高效，而是他们的高效建立在他们致力于摧毁美国宪法所确立的原则之上。这部文件正是他们各自宣誓要维护和保护的。此外，还有如下事实：卡特允许伊斯兰教一方一直扣押人质，直到里根当选。奥巴马对伊斯兰世界进行了道歉之旅，并以现金向激进伊斯兰的主要银行提供了至少10亿美元。而拜登对伊斯兰的支持记录多得不胜枚举。
罗纳德·里根完成了拆除那道被称为铁幕的象征性壁垒的工作，而在1989年11月11日，柏林墙倒塌，以一个实际的标志来标记那场属灵的征服。特朗普将拆除政教分离的象征性高墙，而第三货将为那一事件提供一个实际的标志。那一事件将结束144,000人的盖印时期，这一时期是随着第三货中的伊斯兰到来而开始的。那次到来提供了一个实际的标志，用以表明盖印时期的属灵工作已经开始。2023年10月7日标示出了144,000人盖印时期三个实际历史标记的终点。
在那盖印历史的过程中，自罗纳德·里根以来的第六任总统遭到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象征性的政治暗杀。盖印时期之初，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是伊斯兰教，代表穆罕默德，象征一位假先知。盖印时期的末了，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是天主教的海兽，他的致命伤随后得了医治。盖印时期的中期上来的从无底坑之兽是无神论的兽，也就是龙。从无底坑上来的龙兽在盖印时期的中期杀害了启示录第十一章中的两位见证人。
美国内战中支持奴隶制的民主党龙派确实杀害了第一位共和党总统。美国内战于1865年4月9日正式结束，一周后的15日林肯去世，尽管他是在前一天中弹的。战争在第七日安息日结束，林肯在第七日安息日去世。
那些被唤醒、被煽动起来反对这位富有而有权势的总统的全球主义者，于2020年11月3日实施了一场政治暗杀。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代表那龙的兽，他以象征性的方式杀死了最后一位共和党总统，而这一点是以第一位共和党总统的真实死亡为预表的。神的话语指出，在世人因他的死亡而欢庆之后，他将重新站立起来。如今已至2024年，很明显，尽管针对他的法律战、谎言、宣传和巨额资金接连不断，特朗普已经重新活了过来。
在那场先在美国显现，因而预示其将在全世界上演的冲突中，当以晚雨所代表的上帝之能力自上而降之时，从下界而来的撒旦权势将要兴起。
从2001年9月11日的历史，一直到美国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期间，第三祸灾的伊斯兰教从无底坑中如烟上来，象征那段历史开端时燃烧建筑物的烟雾。2016年，全球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觉醒主义兴起，要杀害那两个见证人。随后，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教皇权那时将成为属七而又为第八的兽，随着其致命伤得医治，将登上地上的宝座。
那些象征从地下而来的权势的兽，在从上头来的能力以晚雨的形式降下之时，所象征的是一种预言性的真理。首先要如烟上升的是第三祸灾中的伊斯兰。当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个声音发出的时候，当晚雨开始被暗度量刺下时，它就上升。最后上升的兽是教皇权。当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个声音发出的时候，当晚雨没有限量的倾注时，它就上升。
第一个预表最后一个，而在中间升起的那只兽，是在2020年杀害了两个见证人的无神论全球主义之兽。一个见证人是新教的角，另一个是共和党的角。与无神论之兽相关的反叛与无政府状态，由希伯来字母表的第十三个字母所代表。而那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是在第一只与最后一只从无底坑上来的兽之间到来的。这就构成了希伯来语真理一词的定义，即便这是一种真理，用来指认在天上全能从上而来之时自下而来的撒旦之权势。
在两位见证人被杀后3天半，一个中间的声音开始响起，那是在旷野呼喊者的声音。那声音是那位为立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之声的结束，也是以利亚之声的开端，呼召男女上加密山。
弟兄姐妹们，但愿我能说些话，唤醒你们，认识这时刻的重要性，以及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我要指出，如今为限制宗教自由而展开的咄咄逼人的运动，上帝所成圣的纪念标志已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虚假的安息日 毫无神圣性，矗立在世人面前。而当黑暗的权势从下方搅动诸般因素之时，天上的主上帝正从上头赐下能力，以唤起他活着的器皿，高举天上的律法，以应对这迫在眉睫的危机。现在就是现在，是我们在海外开展工作的时机。当美国这片宗教自由之地将与教皇权联合，强迫人的良心，迫使人遵从那虚假的安息日时，全球各国的人民都将被引导去效法他的榜样。我们的人还远未觉醒，尚未竭尽所能，凭着他们触手可及的一切条件与资源去传扬这警告的信息。天上的主上帝在差遣他的守望者发出警告之前，不会因不顺从和违背而将他的审判降在这世界上，直到这信息更加清楚地被宣告之前，他也不会结束宽限期。上帝的律法必须被高举，他的要求必须以其真实而神圣的性质呈现，好使众人被带到要为真理或反对真理做出抉择。然而这功必在公义中迅速完成，基督之义的信息要响彻全地，从这极传到那极，为主预备道路。这就是上帝的荣耀，他将结束第三位天使的工作。见证第六卷第十八、十九页。
始于2023年7月底的信息，如今正在明确地宣告这警告，指出此时的重要性以及正在发生之事的重大意义。他也在清楚地指认黑暗的权势，他们正从下界搅动自然界的诸元素，并且宣告天上的主上帝已在2001年9月11日开始从上头赐下能力。他正在吹响基督之义的信息，从地极到地极。现在正是醒来去认识此时的重要性的时候，因为上帝如今将开始因不顺服与过犯而把他的审判降在这世界上。
在但以理书11章40节中，以1989年为末时所代表的那条预言线着重于歪步历史，与之相对，以1798年为末时所代表的那条预言内线着重于内部历史。该节自1989年开始的预言历史，指出了教皇罗马致命伤医治的三步进程。从1989年起，直到那道伤在即将到来的主日法令时得以痊愈，这段时间构成一个特定的预言时期。但以理书11章第2节通过界定美国总统的预言性角色，自1989年的罗纳德·里根开始，又增添了第二条预言线。通往主日法令的这段预言时期，在508年至538年完成的30年预备中由第二个见证。那时教皇制首次掌权，并且就在那一年颁布了主日法令。
基督在30岁时受洗，并开始了为期3年半的事工。教皇制度是撒旦对基督的仿冒，而508年至538年的30年则仿冒了引向基督受洗的最初30年。他3年半的事工又被3年半的预言时期所仿冒。在那段时间里，教皇制度向世界呈现出他的死亡之事工，作为对基督生命之事工的仿冒。
在他事工的末了，他死了，在第7日于坟墓中安息，随后复活。1998年，在教皇权那撒旦式事工的3年半预言时期结束时，教皇权受了致命伤。此后，他被遗忘了象征性的70年，直到他以那第八位却属那7位之一的身份复活。基督在1周的第1日复活，但按顺序，第1日也是第8日，并且他是基督所创造的7日之一。数字8象征复活，而教皇权将被复活，因为在圣经预言所论到的诸王国中，他是那一个被指出曾受致命伤的王国。
保罗指出，上帝带领古代以色列过红海的经历，象征性的预表了洗礼。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都在云下，也都从海中经过，并且都在云里和海里受洗归于摩西。哥林多前书11:2。
属灵以色列的洗礼取代了属肉身以色列的割礼，而割礼按规定应在第8日进行，因此基督在第8日复活。这第8日乃是那7中的第8。当教皇权复活为那7中的第8时，那就是与基督陷入相对应的撒旦平行。教皇权登位前的30年预备，被基督为其受洗、使工和受死所经历的30年所预表。这两条线路都指明一个时期，这时期通向圣经预言中第6个国度的灭亡。
这两条线路都代表地寿的最后一个时期。在基督这条线路中，他的降生标志着那段历史的末时。
因此我们有四条线，从第四十节所指的1989年末时，一直到第四十一节的星期日法令。第二节对朱总统的说明，以及基督与敌基督各自的三十年预备期。基督的三十年是在他那条线的末时开始的，这个末时以他的诞生为标志。1798年的末时是以字面以色列在字面巴比伦七十年被掳的结束为其预表，因此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二节是从大利乌开始的，因为巴比伦倾覆时大利乌登基作王。1989年是第四十节中的末时，而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二节同样是末时。基督三十年的预备就是从末时开始的。这四条线中有三条，其起始路标都清楚地标记为末时。
第一位天使的运动和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那两段为期220年的时期，将220视为人类与神性之间联系的象征。那条象征性的220年连结始于1776年，并延伸至1996年。
那段时期以米勒派历史中自1611年至1831年的220年为典型，自1776年独立宣言起至1798年当地上之寿作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登上王位的这段时期，代表了以1996年结束的那220年内三个路标中的前两个。
1776年至1798年代表了一个引向圣经预言中第六王国获得权柄的时期，因此与基督和敌基督的三十年预备期相对应。先于地寿获得权柄的时期代表先于三重联盟获得权柄的时期，而三重联盟就是那属七而为八的第八个寿，那第八个寿属那七者，是教皇权统治世界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显现。在教皇权第一次统治世界的显现中，曾有一个三十年的预备期。
一条又一条的线，从1989年到星期日法令的历史，通向538年的三十年历史，通向基督受洗的三十年历史，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二节的历史，从罗纳德里根开始直到星期日法令，以及从1776年至1798年的历史，这些都在末后的日子里代表着同一段历史。必须清楚这一事实，因为从1776年开始直到1798年的历史是使所有这些线汇聚并变得清晰的那一条线。
在那条预言历史的线索中，也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中从地里上来的兽的收尾历史，有一条内部的线是以代表真正新教的那只脚来指涉上帝的子民，另有一条外部的线则以代表共和主义的那只脚为象征。在这两只脚中，预言都论及一场双重的征战与争议。我们一直在辨识从1989年直到主日法令这段历史中所显现的龙、兽、假先知以及伊斯兰的预言要素。
这条龙在预言中的特征是，它是谎言之父，它是凶手，它是地上秘密阴谋的首领，正如它在天上一样。它的宗教是招魂术，他是当今所谓法律战的旗手，他是不圣洁的律师，是我们弟兄的控告者，正如他在天上法庭中那样，曾就约伯的顺服与信心提出争辩，又为摩西的尸体争辩，并且还对基督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中为约书亚脱去污秽衣裳的工作提出争辩。他是那掌管列国的，也是那将自己高举为神的。
那兽的宗教是天主教，他是那位借着传统与习俗欺骗世界的妇人，他引导他的跟随者相信这些当被遵守，并且要置于神的话之上。他用他的巫术欺骗世界。在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三节里，这个词是希腊文 pharmakia， 意思是药物。他就是与地上诸王行淫的那位，他是那位曾死过又活着者的冒牌者，他是那被遗忘后又被记起的，他是那属七的第八个，他就是那只兽，美国照着他的样式造了一个像，也为他造了一个像。
假先知就是被盗的新教，他妄自宣称自己拥有神的话语所否认的地位，并且因其否认神的话语而缺乏神的话语所赐的能力。失去神的话语的能力之后，那些仍然妄称自己是神子民的教会或群体，按逻辑便不得不倚仗世俗政权，假装自己在成就神的工作。被盗的新教就是巴黎和亚斯他路的先知，
他们为耶喜别和希罗底献上迷惑人的舞蹈，她也是希罗底的女儿沙勒美。
这三种权势联合成一个三重联合，但他们实际上彼此憎恨。若不明白他们彼此相争这一事实，就无法理解十王联合国怎么会同意把他们的国度交给教皇制，并且在同一章中又吃他的肉，用火烧他。关于这些权势之间的争端，应当教导给上帝的预言学生。
伊斯兰教是第七号教，作为第三样灾祸，它是神用来向现代巴比伦施行审判的工具。正如前四支号角曾使审判临到西方的异教罗马，而第五、第六支号角又使审判临到教皇罗马和东方的异教罗马。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在这特别值得关注的时期，神的羊群的守护者应当教导众人，属灵的权势正在交战。造成宗教界如今这种强烈情绪的并不是人类自己，出自撒旦属灵会堂的一种权势正在渗透世上的宗教界，激发人们采取果断行动以推进撒旦所获得的优势，就是引导宗教界坚决地向那些以神的话为指南并将其视为教义唯一根基的人发动征战。撒旦如今正施展高明的手段，网罗他所能利用的一切原则和一切权势，以反对耶和华律法那具约束力的要求，尤其是第四条诫命，他明确指出谁是天地的创造主。那不法的人曾想要更改节期和律法，但他真的做到了吗？这就是重大问题。罗马以及所有喝了他不义之杯的教会，在妄图改变节期和律法之时，把自己高举在上帝之上，并拆毁了上帝伟大的纪念第七日安息日。安息日本当义理，表明上帝在六日创造世界的全能，并表明他在第七日歇了工，因此他赐福安息日，使之为圣，因为在这日他歇了他一切所创造所做的工。大欺骗者精心运作的目标是要取代上帝，在他企图改变节期和律法的努力中，他一直在图谋维持一种与上帝对立并高过上帝的权势。这就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大势力彼此对峙，上帝之君耶稣基督以及黑暗之君撒旦。公开的冲突由此展开。世上只有两类人，每一个人都将归在这两面旗帜之下，黑暗之君的旗帜或耶稣基督的旗帜。上帝要以他的灵感动他忠心诚实的儿女，圣灵是上帝的代表，并将在我们的世界施行大能的作为，把忠心诚实的人捆成一捆，收进主的谷仓。撒旦也在极其活跃地从麦子中把他的派子收聚成捆。如今，每一位真正的基督使者的教导都是极其庄严而严肃的事。我们正置身于一场征战之中，直到为永恒做出最终的定夺之前，它都不会结束。让每一位耶稣的门徒都记得，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这世界黑暗的统治者，并与高处的属灵邪恶征战。哦，在这场冲突中牵涉到永恒的利害关系，绝不可做表面文章，也不可用浅薄廉价的精力来应付这一问题。主知道怎样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并把不义的人留到审判的日子受刑罚。然而天使虽然在能力和权势上更大，也不在主面前对他们提出毁谤的控告。总会每日公报，1895年3月4日。